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明真相后我们小镇是人的变化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88岁了。在迫害前的3年多的实修时间，为正法时期讲真相救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在99年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后，我没有迷失，我深信修真善人没有错。为了澄清事实，还大法清白，1999年7月20号，我和当地同修进京护法被绑架，后被当地警察绑架回当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3个多月。回家后，因为儿女们的不理解，又加上当时不知怎么做，我觉得很苦。当我被师父的法，师父在红银难中不乱中说，正法传难上加难，万魔拦险中有险。我一下释怀了，原来慈悲伟大的师父已经向弟子开示了，只是弟子没悟到而已。师父教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宇宙大法，没有错，我认准的路就要走下去。还好我们小镇学法的人很多，同修们基本都走出来做着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事，成立了资料点，年轻大法弟子付出很多提供真相资料，我们老年大法弟子自动协调起来结伴发资料讲真相救人。我们走遍了小镇的大街小巷，南山北道，遇着人就讲，明白真相后三退的人再给他资料，嘱咐他好好看看，一定要珍惜。这资料都是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的钱做的，让他看完后再传给别人，功德无量。在一个炎热的夏天，我和同修结伴给一个店铺的老板娘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跟他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邪党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多万人，讲藏字时天要灭中共，共产邪党做的恶事太多了，人不治天治，天要灭他，你退出曾入过的党团队，抹去受印，就不受他的牵连，神就保护你了，你在心里退出来就行，用小名化名都行，不会给你带来麻烦。老板娘明白了真相，很爽快地退出团队，又拿出冰果给我们吃。我接过冰果给她钱，她说啥也不要，说我是送给你们的，不要钱。这大热天的，你们辛辛苦苦为世人传福音，做大善事，不能要钱。我说修大法要为别人着想，不能占别人的便宜。临走时我把钱给留下了，老板娘说真是好人呐。我们日复一日地做着救人的事，兑现使命，讲真相的路越走越宽广，周边村庄我们行走着去，尤其大吉的日子都带着真相资料发给有缘人，并找陌生面孔讲真相。有一次在大吉上，我将一本真相资料给一卖菜的农民，他接过去了，我又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他就不爱听了。我说兄弟，我是为你好，因为共产党做的恶事太多了，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多万人，又残酷迫害大法修炼人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图财害命，谋取暴利，多邪恶呀。我们是按照师父的教导真善人做好人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共产党这样残酷迫害修炼人，已经天怒人怨，天要灭他，你退出党团队，不受他牵连，神就保护你了。我给他讲了很多，可惜他还是把手里那本真相资料搓揉得不像样。我说你不愿看，你还给我，他不给。这时在他旁边卖东西的一位40多岁女士过去，就把他手中那搓巴的资料抢过来，对我说大姨给你，这样的人不用太耐心讲，他不愿得救，那就让死去吧。此时那人低着头不吱声，我拿着资料对女士说，姑娘，谢谢你的正义之举。这会儿我才想起， 他是前些日子听我讲过真相，做过三退的有缘人。我为明白真相得救的世人欣慰而高兴，为不明真相而没得救的人惋惜而难受。中国人被中共谎言毒害得太深了，救人难呐。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，还有要举报的、骂人的、说三道四的都遇到过。我都用修炼人的心态，善意忍让对待，不被负面因素的人带动，不记在心里，只记得那些得救的好人，这样就给我救人增添了动力。无论春夏秋冬、严寒酷暑，我们救人的脚步从未停过。这20多年的讲真相救众生中，我们小镇的人大部分都退了，明真相得救的世人有了福报。我们这儿的企业效益很好，工资每月都能准时开到手，这是世人明真相的结果。2023年1月20日，也就是壬寅年腊月29，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发表了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。我们师父把天机都告诉世人了，真是佛恩浩荡啊。我反复看很多遍，我想要尽快发到世人手中。正月初九这天中午，我在楼上看到大街上有不少人，我就带着师父的新经文下楼了。路很滑，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人群中，这时问好的人很多，其中有一个70多岁的人对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老大姐，过年好。”我一看是经常要真相资料看的那个人，我说：“大兄弟，你也过年好，我们师父给世人讲法了，送你一份，回家好好看看，明真相得福报。”他说：“谢谢。”世人一听有师父为世人讲法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都要。我带的师父经文不长时间就发完了。回家后我想，今天问好的这些朋友都是这些年发大法真相资料认识的，不单单是对我的尊敬，更是对大法的认同。去年在一个炎热夏天的大集上，我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世人讲真相，集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我就大声问：“三退保平安的事你们知道吗？”有的说退了，有的说早就退了。然后我给他们资料，又问一个人：“你三退保平安了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不是你给我退了吗？你忘了？”我说：“换了发型，换了衣服，就不认识了。”我俩都笑了。资料很快都发完了，那天虽然三退名单很少，但我也很欣慰，因为我们小镇的人大部分都已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我们这一方得救的人很多。又是一个大集日，我们带着各种真相资料，为了方便讲真相，没到大集里边，在人行道上来往的人也很多，我们走到人们跟前就问看不看资料，要的就给，不要的也不勉强。这时过来一对两口子，我说：“给你们一份大法资料，要不要？”那个妻子走过去了，丈夫站住了，喊他妻子：“哎，这个大姨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啊？”他妻子回来说：“我没听见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给你一本真相看看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把真相接过去了。这时那个丈夫又说：“你们的大法资料我都看过，这个社会的改变全靠你们了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做这件事，这个社会有希望。”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做资料过程中去人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 明慧王2026年1月17日。1999年5月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今年70多岁。感恩师尊把我体弱多病的身体净化到走路生风，无病一身轻。更感恩师尊对我们资料点的一路保护。第一部分，开放的小花。我们的资料点是2008年初在 A 同修家里建立的，那时真相资料很短缺，我们要坐公交车去比较远的同修那里取，而且数量很少。我和 A 同修商量在他家建一个资料点，因他家只有夫妻俩，并且都修炼。当时 A 同修提出一个条件，所有的耗材与做好的真相资料必须放在我家，让同修到我家里拿资料。那时因为怕心，我也犹豫，我怕丈夫与家人不同意。可同修们真的需要真相资料救人呢？我想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常人还说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何况我是修炼人呢？我同意了。之后我和丈夫说了此事，他也没有反对。就这样，我们的小花开放了。开始 A 同修只是让我在机器前接打印出的资料，因为那时的机器只能单面打印，而且还经常带纸，容易错页，必须聚精会神地看着才能不出错。那时我也想学习操作电脑，可我只能坐在机器前接资料。 A 同修操作电脑时，我就在旁边偷偷地看同修怎么操作，一点一点记在脑中。我心想自己学会了，将来也可以开一朵小花。师尊看到我有学技术的心，就给了我一次操作的机会。一天 A 同修要去车站办事，让我在家等着他回来再做资料。我心里挺高兴，心想我要自己操作一下。我凭着记忆很小心地开始操作电脑打印资料，还真成功了。我心里那个激动啊。 A 同修回来看见后挺惊讶地说，你也会做了？他也挺高兴。我俩配合做九瓶共产党等真相资料。那时锡骨灌粉很费事，碳粉到处飞，同修家的墙上都是。有时我们给锡骨灌粉时，互相看到对方满脸甚至两个鼻孔都是黑碳粉，我们会开心地笑着。第二部分，放下怕心，让小花从心绽放。2008年夏天，到我家拿资料的同修，因为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警察绑架。给我们建资料点的同修知道后，把 A 同修接走了，把机器等东西全部拉走了，我们的小花暂停开放了。可对我却不闻不问，他们哪里知道最不安全的是我啊。那时我还是人的观念。因为被绑架的同修直接和我接触，我的怕心怨恨心全翻上来了。我感到自己像个六神无主的孩子，我找谁啊？我怎么办啊？就在我很无助的时候，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。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。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想，对呀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怕什么？我的心彻底放下了。 A 同修回来后，我和他商量说，我们的小花还得开起来，同修等着真相资料救人呢。 A 同修说，我准备过一段时间上外地儿子那里去常住，我走后你自己能做吗？我坚定地说，能。我们的小花又重新绽放了。没过几天，A 同修要去他儿子那里，我跟丈夫商量把机器搬回我们家，他很痛快地答应了。2009年我家有了孙子，丈夫付出的更多， 一有时间就带孩子，让我做大法的事。那时，同修需要大量的酒瓶救人，我就抓紧时间做好。有时给溪谷灌粉，因为经验不足，弄得满身满脸都是，从鼻孔里吸到嗓子里，咳出来的都是黑色，要咳好长时间才能咳干净。我有时也担心碳粉会对身体有害，每当冒出此念头，我会立即否定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身体归师父管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丈夫上班时，我就抱着孙子，背着酒瓶送给同修。同修开玩笑说，你真有力气。是啊，我从一个弱不禁风，手不能提东西，走几步路就歇一歇的人，通过修炼大法，我变成了一个健健康康的修炼人，我肯定有力气啊。修炼路上有苦有甜，但不管酸甜苦辣，一想到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，自己的责任，真的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欣慰。第三部分，放下不平衡的心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做资料的工作量越来越大。有一个做资料的 B 同修，因为被邪恶骚扰，暂时不敢做了。其他同修找到了我，我想，同修有难，我有责任帮助。可是，他们要的真相资料很多，我的压力很大。但我想，这也许是我的使命，我必须完成。为了不影响同修救度众生，我就一直坚持自己做。忙不过来时，我也会有埋怨同修的心。心想，几年都过去了，还不敢做资料。后来听说，毕同修只是做自己发的资料。一次同修告诉我，说，毕同修说帮助我做一部分。我问，毕同修现在干什么？他说，毕同修现在走出去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我听后很高兴，我说，还是我做吧，让他腾出时间出去多救人吧。2024年9月，一个同修说，有个做资料的 C 同修，因为要做真相台历，忙不过来，让你代做一段时间。我想 C 同修做台历的确很忙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可是一直到2025年5月， C 同修还是没有把做资料的事接过去，并且还让我再加做一部分资料。那时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我问同修说，台历做完半年多了，为什么还不把做资料接过去？同修说了实话，说 C 同修有难处，怕儿子从外地回家看到他做真相资料，不准备做了，还想让你给代做。我不平衡的心出来了，谁没有难处？有难处就要想办法解决，都有难处都不做了。回家后我后悔呀，我作为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，怎么这么没有胸怀，怎么这么不理智，我为什么就不能遇事先替别人考虑呢？我暗下决心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用法来衡量自己。我把心一放，以后只要是同修救人需要，我将放下一切人心，义无反顾地做好。年初有个做资料的同修病业离世了，同修又给了我一部分做资料的任务，我愉快地接受了。因为我的资料点不在自己家里，我已经搬家，我必须到同修的空房子里做。有时同修需要的东西多了，我就在那儿待上一天，我顾不上回家吃饭，饿了就喝口水，一天下来真有点精疲力竭。虽然辛苦，但看到做好的精致的真相小册子、酒瓶共产党、漂亮的大法真相护身符、真相不干胶，同修们拿去能救度众生时，真的觉得无比的欣慰，那时的苦累一扫而光。丈夫会经常开玩笑说，你干大法的事真有劲儿。我把做真相资料的机器当作法器，每次见面都和他们打招呼，逢年过节我会问候他们节日快乐， 每次完成任务关机时，我会跟他们说，你们都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在十几年做真相资料的锤炼中，我的感觉是，身体虽辛苦，但是心里却是快乐的。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历程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》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5日。第一部分，由小孩作业引起的风波。长久以来，我和家人对孩子教育的着重点有所不同，常常因此会有小争吵。这个暑假结束，开学后小孩的作业没有完成，被老师批评。我的先生也是同修，他很生气，责怪我这个当妈妈的没有顾及好小孩的功课，不停地抱怨我，怎么没有好好检查孩子的作业，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。他处处找我的不是，想和我吵架的态度，我接受不了。我表面强忍，但内心委屈。当下只能说，我会注意的，下次改进。希望先生可以停止谩骂，但他还是继续重复的责怪我。我也知道理亏，但也快承受不住了，赶紧说，可以不要再说了吗？我会改的，我会加强这方面的，可以不要再讲了吗？先生还是不解气，喋喋不休，我只能先离开现场。过后等忙完孩子的事，我静下来想想，还是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内心感到非常的难受，各种委屈全都上来了，感觉自己很孤独，没有一个了解我辛苦的人，心里也开始产生了很多的怨恨，怨恨先生怎么不为我着想，有困难的时候不能好好的和我说，怎么不能和我一起去解决问题。我已经承认错误，也表示愿意改进，但是先生只说他想说的，听不见我说的话。我感觉我全身都打结了，不知道从哪里解开。现在想起来惭愧，这是满满的怨恨心，没有真的向内找。一直到晚上睡觉前练静功，我都在想这个关没过去，只是用强忍的方式压下来了。当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，所有的负面的思想都翻涌上来，真是越想越气，觉得对我很不公平，甚至不想继续在这个环境下。负面思想出来了，这既然不是我想要的美好生活，那我就一走了之。第二部分，找到无条件要求别人的心。但是明白的一面告诉自己，不能逃避矛盾，是因为我有执着心，才会感到如此的痛苦。那我是为什么感到痛苦呢？我一次一次地问自己，难道是执着于名，还是利，还是情吗？真的想不出来，全部都成了死结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求师父帮助我，请求师父点化我，问题出在哪儿？我想要好好修炼，和师父回家。过一会儿，有一个声音打进来，过日子。这三个字打入我脑海，我豁然开朗。原来我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大了。人间的婚姻对人来说很重要，但我是修炼人，把这个看得太重的时候，无形中情也太重了。悟到这里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一颗无条件要求别人的心，心里想要先生符合我的理想， 要求他应该要体贴我，爱护我。给先生定的这个标准，他没达到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同时这也反映出我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，觉得先生是修炼人，必须要爱护妻子，我们俩互相扶持，要成为模范夫妻。我给先生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要求，这都是在向外看，用高标准去要求他，只因为他是修炼人。师父从来都是要我们修自己，向内找。我找到了这些执着后，思想变得清晰了。我还发现，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时候，我也是容易找别人的问题，习惯性的脱口而出责怪的话。我还觉得无所谓，对自己的家人更是毫无克制，真的是不向内找，不知道。真的向内找时，吓一跳，原来自己平时是这么的不善。回头想一想，碰到任何事情，如果我能当下向内找的话，情况会有所不同。比如听到先生很重的责怪语气，我当时应该想，自己是不是也和他一样，用这种语气去责怪别人，使别人感到难受。那样的话，我就不会被负面的因素控制，被干扰带动，陷在执着里面，落入旧势力的圈套。第三部分，突破不交流的困境，圆融家庭修炼环境。接下来，我还要正视自己害怕冲突、逃避沟通的心。当我调整好状态后，不再害怕先生对我讲话不好的态度，真诚的希望能和他一起交流，帮助他，我们一起提高上来，用修炼人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我明白，要圆融这个整体，就必须和先生沟通，才能帮助整个家庭的修炼环境。长期以来，我不和先生交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即使有矛盾，有问题了，我们也不敞开心扉。我都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，觉得只要我提高上来了，事情就会解决了。但是这一次，我意识到了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因为修炼，我们是个整体。我们一家从老到少都是修炼人，如果碰到问题时不能打开心门，那这个修炼环境就是有很大的漏洞。于是我鼓起勇气去找还在气头上的先生，我的心就是希望能帮助他，让他能走出自己的阴霾。我对先生说，我们能交流一下吗？我刚刚悟到，我们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真正的对话，所以要解决根本的问题，只有交流。你想想，我们一家人是个整体，当整体出现了问题，里面的成员都应该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事去思考，去面对，大家一起努力解决，问题就会化解。同时我还关心他，体谅他心情不好，但也告诉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心情不好，因为你没有说出来。如果你能说出来，厘清他，把负面的思想讲出来，那个东西就不能再控制你了。我也给先生举例，我在讲真相平台上听到同修们都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执着，大胆地曝光它，这样一来那个执着就变得很小。我很佩服同修可以没有任何面子心，在这么多线上同修聆听的情况下，坦诚地面对自己的不足，这反而更加让人佩服。我也表示理解先生不习惯交流，因为从小家庭环境就没有这个习惯，导致他也和家里的父母生疏。但我和他说，先从我们两个做起，努力突破不交流的窘境。当我们习惯交流了，无形之中和父母的关系也会改善。我相信渐渐的他们也会被我们影响，大家都会能够有勇气和彼此交流。家庭的和睦才不只是表面上的，而是真正的和睦。我就是想听到先生的心里话，也希望能了解他的困难。 终于，先生开口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了。讲完后，我看到他的表情释然了，原本紧皱的眉头松开了。我很替他感到高兴。我说，能说出来太好了，就是这个执着。我们不要他，他不是你，不要被他控制了。虽然先生这一次的交流没讲什么话，但是他能说出心里话，我觉得是一大突破。隔天，再看先生，整个人就不同了，他的心情轻松了，讲话口气柔和，且变得有耐心。我知道，这是昨天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我体悟到，家庭是我的修炼环境，要珍惜，但是我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和谐上，要在生活当中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，要说出符合修炼人的话，并且真诚地交流出需要改善的地方，为整体负责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